母亲的珠宝。在几百年前的罗马城，两个孩子正在清晨的阳光下快乐地玩耍。他们的母亲康尼利亚过来对他们说：
大宝，二宝，今天啊，有一位富有的朋友要来我们家做客，他还会向我们展示他的珠宝呢。
下午，那个富有的朋友来了，金环在他手背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手指上的戒指闪闪发光，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发髻上的珍珠饰品则发出柔和的光。
哇，哥，你看这个妇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高贵。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呢。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哥，我们的妈妈只穿了一件很朴素的外套，身上没有任何的装饰。
没错，但是我们的妈妈和善的笑容却照亮了她的脸庞，远胜于任何宝石的光芒。妈妈金棕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长长的辫子，盘绕在头上，像是一顶皇冠。
来来来，你们想看看我其他的珠宝吗？
哇，盒子里头有成堆的像血一样红的红宝石，像天一样蓝的蓝宝石，像海一样碧绿的翡翠，像阳光一样耀眼的钻石。
要是妈妈能够有这些珠宝该多好啊。
哎呀，康宁丽呀，哎，你真的这么穷吗？什么珠宝都没有啊？
我当然有珠宝啦，我的珠宝啊比你的更贵重呢。
哦，是吗？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大宝，二宝，来，你看，他们就是我的珠宝，难道他们不比你的珠宝更贵重吗？
啊，他们两个？你是在说笑吧？
啊，妈妈，是我们吗？真的吗？
这两个男孩，特贝瑞斯和卡尔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母亲当时脸上骄傲的表情以及深深的爱意。几年之后，他们成为罗马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们仍然常常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亲爱的朋友，孩子是母亲最珍贵的珍宝，是母亲最引以为骄傲的珍宝。这种亲情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所无法比拟的。
母亲的戒具。我的妈妈在中学当老师，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他念人的功力，连家长也敬畏他几分。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舅妈，真的不好意思，家里头真的很紧，要跟你们借一点钱过年。等年后我一定尽快的把钱还给你们的。
哎，别这么说，大家都是这样苦过来的，拿去用吧，别急着还，等你们宽裕一点再说吧。钱要收好啊，年底治安乱啊，今晚就别赶回去了，在我们家过一夜吧。
谢谢舅妈，我们还得赶回去，家里还没有整理好呢，就要过年了。
那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回家的路上为了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和母亲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
哎呀妈，我的鞋掉了，等我一下。妈，天好黑哦，都看不见，好可怕哦。
别怕，快穿好鞋，咱们继续赶路。儿子啊，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跟姐姐称个半斤。
好啊好啊，
那我们快点走，赶快到家去买巧克力。
谢谢妈。妈，我好累哦，脚好酸哦，什么时候才会回到家？
快到了，差不多再半个小时吧。儿子，加油！
站住，别动！
别怕，有妈妈在。
我们只想要钱。
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的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是城里的人，好歹日子过得比我们容易些。
哎，这是我刚借来的200块钱，里面有4张新钞，每张面额50块
啊。
等等，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
啊！
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金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可管不了那么多，不光是法律判了你们的罪，就是你们的良心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
当时妈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竟然对那两个强盗讲起大道理来，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5年也好，10年20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了。
说完，妈妈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夜中凭着感觉写了一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其中一个人的手里，
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也从来没遇到过吧。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了钱和借据跑了。接下来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心里失望透了。我的妈妈居然像两个手拿棍棒的强匪，写下这世上最愚蠢的借据。
孩子们呐，来吃巧克力了。
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唉，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常口里所说的勇敢。2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
啊，好累呀，终于回到家了。哎，怎么有张汇款单？谁汇了1000块给我啊？庄大风，这谁呀？不认识。哎，有留言。
谢谢您，当年没让我们走错路。
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了。面对歹徒，她是那么的镇定、慈悲和智慧。她救了两个正在罪恶之门挣扎的人，并且感化他们，帮助他们悔改向善。幸福的感觉。 在一家餐厅里，有三个母亲聚在一起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不外乎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哎，跟你们分享我做母亲的喜悦啊！我女儿到国外留学了，刚拿到绿卡。哎呀，这绿卡可真不好申请啊，花了好久的时间，好多的功夫才拿到的。
哇，真不简单呐！哎，我女儿啊，也很让我感到安慰呢。她在一家有名的机关工作，名字什么来的？哎呀，我忘了。她呀，最近刚升上重要的职位，当了公司的主管呢。
哦，恭喜恭喜啊！
哎，那你呢？别顾着打毛线啊，聊聊你的近况啊。
对呀，你女儿也毕业了吧？
是啊，刚毕业出社会，正在创业当中。不过啊，看她创业很辛苦，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
哦，
这三个母亲不定期在同一家餐厅相约聊天。每当谈论起自己女儿的时候，前两个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都在炫耀着自己的女儿有多么的杰出，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光彩。而此时，第三个母亲就会面带着微笑，低头做着手里的针线，静静地分享着他们的喜悦。
你今天又和阿姨们去聚会了？
对呀，一起长大的同学嘛，定期聚聚联络感情啊。
你们常常约见面，哪有那么多话好聊啊？
我们不仅是好同学，还是好朋友呢。
那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啊？
东南西北话家常啊。我们毕业后都各自结婚生子，以前呢就聊老公啊，现在就聊女儿咯。
啊，女儿有什么好聊的？哎，阿姨们的女儿都还好吧？
张阿姨的女儿在国外留学，刚拿到了绿卡。那王阿姨的女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司工作，最近啊，当上了重要的主管呢。
妈，对不起，你的女儿不争气，不能像他们的女儿一样给妈妈幸福。
傻孩子，你要记住，在妈的心里啊，你是最优秀的。幸福是一种感觉，妈能每天见到你，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你带给妈的幸福啊，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哎，妈，你别再织毛衣了，伤眼睛。
哎呀，只要赶在冬天前织好，你今年冬天就有新毛衣可穿了，这样子啊，就不会感觉到那么冷了。
好啦，那你休息一下，我帮您倒杯茶。
好啊。
三年过后，这三个母亲又相约在同一家餐厅见面。
好久不见啦。
真的好久不见了啊，这是我们最久没见的一次了。哎呀，一晃眼就三年过去了。
对呀，最近你们啊都忙些什么啊？忙到都没时间出来见面喝茶聊天。忙女儿的事啊？
哎，别提了，三年喽，想盼个女儿回家都盼不着。我女儿在电话里说，在国外啊，精神跟生活压力都很大，暂时回不了家喽。我现在也没办法飞去国外看她，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儿，小心翼翼地把她给拉拔长大。哎，孩子长大了，好像插了翅膀似的，一飞出去就回不来了。
哎，我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女儿升官之后啊，天天加班到半夜才回家，她说工作忙，找保姆带孩子不放心，现在是工作的关键时期，不能放松，请我帮忙带孩子。哎，我每天呢、得接送这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孙子上学放学，还得帮他们煮饭洗衣服。哎呀， 每天下来搞得我腰酸背痛，心力交瘁，还很难得才见到加班晚归的女儿呢。唉，想想啊，这把年纪了，这么辛苦还不能享清福，唉。
哎，你怎么总是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啊？
对呀，她呀，她是好命的妈，很少为女儿担太多心的。
多少啊，也是会担心的，只是我对她还蛮有信心的。
哎，三年前听你提到你女儿在创业遇到挫折，那现在呢？
哎，创业可真不容易呀。
嗯，是啊，她终于熬过最辛苦的日子了。我女儿在这三年当中成功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虽然工作忙碌，但是她很坚持，只要不出差就每天挤一点时间回来看我这个老妈。有的时候中午休息时间不到一小时啊，她还要赶回来陪我吃个午餐再去上班。我啊，也就赶紧准备一些她爱吃的东西等她回来一起用餐。看她满足的吃饭，我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哎，真羡慕你啊，可以天天见到女儿，哪像我啊。早知道就不让女儿出国了。
哎呀，我本来也很高兴孩子升官加薪了，结果到头来还是要为这一切付上很大的代价呢。
我觉得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远远高过于社会给他的定义。富翁赚到一笔大钱是一种幸福，乞丐讨到一顿饭也是一种幸福。我不觉得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只要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孩子，而且可以看到孩子平安健康快乐，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幸福常常就躲在我们身后，不必费心寻找，如果你想要，只要一转身就可以得到。最幸福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一起，你用什么角度看待自己，就决定了自己一生中会看见什么。母亲的手。
有一名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申请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职位，他通过了第一级的面试，到董事长最后面试做最后决定的时刻，董事长从这个年轻人的履历当中发现他成绩一向优秀，从中学到研究生从来没有间断过。
年轻人啊，你有半工半读的经验吗？
没有啊。
那是你的父亲为你付学费的吗？
我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的母亲给我付学费。
哦，那您的母亲是在哪一家公司高就呢？
我的母亲是给人洗衣服的。
哦，那可以冒昧的请你把手寄给我看吗？
哦，好的。
你帮你母亲洗过衣服吗？
从来没有，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再说我妈洗衣服比我快得多。
好，那我给你一个功课好吗？你啊，今天回家帮你妈妈洗一次双手，明天上午你再来看我。
哦，这样吗？好的，谢谢你董事长，那明天见。
妈，我回来了，我录取这份工作的几率应该很大哦。
哦，真的吗？
因为公司的董事长明天还要我再去见他，不过他给我出了一个功课。
哦，什么功课啊？
帮妈妈你洗手。
哦，好奇怪的功课啊。好吧， 妈妈帮你，希望你明天面试成功。
谢谢妈。妈，你总是对我这么好。
哎，谁叫你是我儿子呢？
妈，你的手长了好厚的茧啊。啊，妈，你的手有个伤口哎。
没事儿，碰到水了，一点点疼，过两天就好了。
原来妈妈每天就是用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带着伤口的手，为我洗衣服，付学费。原来这双手就是我毕业的代价。
这个年轻人帮母亲洗完了手之后，一声不响地把母亲剩下要洗的衣服都给洗了。当天晚上，这对母子聊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这个年轻人按时去见了董事长。
哎，你今天的眼睛怎么是红肿的呢？
啊，没事儿。
好，那可以告诉我昨晚你回家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呢？
我给母亲洗完手之后，我帮她把剩下的衣服都洗了。
嗯，那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嗯，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我的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去和母亲一起劳动，才能够体会母亲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
嗯，很好。哎，我就是要录取一个会感恩，会体会别人辛苦，不把金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这位青年后来果真工作努力，深得职工的拥护，员工也都努力工作，整个公司业绩大幅的成长。亲爱的朋友，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多给孩子机会操作各样的事物，使孩子体会到辛勤工作的重要，也懂得体贴他人和学会感恩。
跟重要的女人约会。
老婆，下班了，一起去吃晚餐好吗？
好啊，老地方见。哎，难得我们今晚都有空啊，也难得你今天不用应酬。
是啊，孩子们都大了，不用我们再操心了。虽然老夫老妻了，可是还是要约会一下。
哎，感恩呐，到了这把年纪我们都还相爱。嗯，我知道另外一个女人也爱着你，有空邀她出去吃饭看电影吧。
喂，你怎么了？还好吗？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呢？
哦，妈，没事了。小梅鼓励我约您。我想问您，这个礼拜五晚上有没有空？我下班之后去接您，一起吃晚餐，之后呢，看个电影，怎么样？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好准时啊，我告诉我的朋友啊，我要跟我儿子去约会。
哎呀，他们都很惊讶，迫不及待地要知道我们去干嘛呀。
妈，你今天穿得好正式啊。
哎，那是当然要的了。哎，这是你爸过世前买送我的最后一套洋装呢。
嗯，哎呀，轻松吃个饭而已，不用那么紧张嘛。妈，您想吃什么？
哎呀，你看看我，我忘了带老花眼镜出来了。
嗯，啊，没关系，我读菜单给您听。
曾经我是那个念菜单给你听的人呢。
哎呀妈，你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很多事啊就由我来效劳好了。吃饱吗？
嗯，吃很饱。
您还喜欢这家餐厅的菜色吗？
跟你出来吃什么都好。
哎呀，哎呀，聊太久了，过了看电影的时间了。
今晚聊得很开心，不看电影也无所谓啊。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啊，我还想跟你再约会一次。
哦。
但这次啊，由我开口邀请你，就让我请你吃饭看电影吧。
啊，这
哎，今晚的约会怎么样啊？
很好啊。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提议呢？
哎，孩子们都大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过着两人世界的生活，互相扶持。但是你母亲生命当中就只有你，也剩下你了。一个女人走过了爱情、婚姻、养儿育女，她要的其实不多，到最后啊，连开口要的能力也都丧失了。
嗯，每天过着忙碌的生活，我也把妈妈的需要放在最后。
喂，啊，什么？妈妈，心肌梗塞，来不及急救。
啊！
哎，你的信。
哦。这是妈妈之前写给我的信。信上说，我已经提前付款了。我订了两个位子，一个是你的，一个是你亲爱的老婆的。儿啊，你永远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希望你也能空出时间，给你老婆一样的惊喜。永远爱你的妈妈。 女孩的玫瑰花。
有一个男人在花店附近停车，因为他打算订一束花，请他们送去给另一个城市的母亲，然后他就能安安心心地和球友搭机前往一个打高尔夫球很便宜的国家。这个男人正要走进店门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女孩坐在路边哭。哎，小朋友，你为什么坐在这儿哭啊？
我想买一朵花送给妈妈，可是我的钱没有带够。
哦，这样啊。 于是男人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进花店，掂了自己要送给母亲的花束之后，又给小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小朋友，你家在哪儿？叔叔送你回家吧。
啊，你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是啊。
嗯，那你送我去我妈妈那里好了。叔叔，我现在和我妈妈没有住在一起，我妈妈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
嗯，早知道就不载你了。闹着玩的，跟你开玩笑。
没想到一路开过去，随着蜿蜒的山路前行，最后竟然来到了墓园。小女孩把玫瑰花放在一座新坟墓旁边，他为了给母亲的坟墓增添一丝芬芳，从家里走了一大段路去花店。如果不是这个好心的男士载他过来，他还要走一大段路来到墓园。
天色晚了，叔叔送你回家吧。
叔叔，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这男人吐了口气，打了一个电话，取消了机票，然后又打了另一个电话，跟秋友致歉。最后，他开车折返了花店，取消了原来的寄送服务。他捧了那一大束鲜花上车，他什么也没做，就只是静静地开车。开了5个小时车程之后，他走到了从小熟悉的街道上。
妈，生日快乐！
啊，哇，好大的一束鲜花啊！啊，好漂亮啊！
谢谢啊。哎，什么东风把你给吹来了？
妈，让我先进门，再慢慢跟你说好吗？
啊，瞧我，看到你开心的都忘了。
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是妈妈。